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有机会再一次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今天就跟各位带来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那么我们就用个人自己的语言来一起的来读，好不好？那么在各位的单章上有经文，我们就一起的来读。好，请来。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污谎，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顺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一个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化外人、皮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受割礼是个人。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不是我们人能说什么话，但愿你自己那圣善的灵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自己话语的真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今天把这个题目定做管理情绪。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在今天这样子一个世代里头，人们动不动就发怒，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一个世代里头，我想情绪管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要再下两个月，那么我在德国东部在一个学生团契里头有大概三个礼拜的服事，我们也在谈这个课题。所以其实情绪来管理情绪，管理我们嘴巴说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讲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你们大概因为我想你们见我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大概不知道。那么我内容跟我从1999年结婚到现在，那么我想这么十几年，将近快二十年的时间，我想他要比我清楚得多。我在结婚之前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总觉得跟基督徒跟弟兄姊妹在彼此相处的时候，那么他们总觉得我脾气还不错，因为我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都是非常非常的耐心在听。但是一直要等到结婚之后呢，那么我在听我太太说话的时候，在我听我师母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耐心好像就没有这么的好，对吧？我们在做太太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OK， 那常常听到一两句两三句，哎呀，我就常常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有的时候我会在公众的时候做一些小动作，我想把他的声音压下来，在私下那就没有办法，就非得听不可。有时候听到没有耐心的时候，那我脾气就来了。那哎呀，真的是求主帮助，在这十几年间，神常常的在很多事情上，在特别在这个方面来管理我。那我就记得一件事情，那个是在大概四五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到加拿大，我们那个时候人住在渥太华。那么我就记得有一天，那么因为要办一个事情需要护照，那我们两个人就开车出去了。哎呀，我就心里想说，我快到了那个地方，快到那个要办事情的地方，我说哎呀惨了，我护照没有带。那么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就很不好意思，我就说对不起，我护照没有带。然后他就声音一高，然后他就说，你怎么没有带？你怎么这么重要的东西不带？那说实在的，是我的不对。 但是他听到，我听到他声音这么一高，然后声音这么一快，那我听了，我人就开始，我人就开始这个，因为我的个性是一个，我的个性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个性。那内向的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他在发脾气的时候，他不是马上脾气发出来，他像一个闷烧锅一样。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闷烧锅的？啊，有哈，哈，你们笑我就不讲话了，那就有很多。那像我，我是一个闷烧锅，那我听他这么声音这么一高，哎呀，那我心里就开始毛，但是我又不敢冒出来，我就心里想，我就一直压在那里，然后就赶快回去嘛，因为去那个地方离我们当时住的家并不是非常远，大概也就十几分钟开车。然后在路上他就一直的在讲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这个样子。那我就你想想看，那一个闷烧锅放在炉子上烧会怎么样啊？啊，哎呀，我真的是那一天我真的是毛的。好了，我说你，我到了家我就在停车场上，我听说你等一下，你现在车上停车，我马上下来。我到了家里头，那个门呐、哎呀，我这个真这被你们让你们知道秘密的，真不真是不这个，哎呀，我到了家门口，我本来想把钥匙拿出来，应该是用钥匙开的嘛，对吧 ？OK， 但是我心头越想越火，然后我就用我的，因为我人很快，我身上半个是北方人。我姥姥家是大连的，那但是我的身子骨像北方人，我身子骨又壮，然后我就用我的身子骨去撞那个门，撞了一下，我越火力气越大，你晓得吧？我撞到第三下还是第四下的时候，我就听见砰一声，哎呀，我说惨了，那个门开了，但是不是打开的，是被我撞开的。哎呀，我那时候马上一气我就消了，你晓得吧？哎呀，我马上我就像泄了气皮球，我说怎么办？那好了，那没有办法，因为房子是租的，我还得花大概5-6百块钱加币加油，现在不晓得汇率大概多少，反正就是我大概又花了大概5-6百块钱加油把那个东西给修了，把那个门给修，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快要搬家了，你晓得吧？你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在情绪管理这个课题上，我想。不管是外教人，不管是基督徒，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刚才讲，虽然好笑，虽然这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但是也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情绪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如果人不好把情绪管理好，我们人在怒火当中，啊，那个越生气，怒火当中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的。我刚才跟你们分享了，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吧，对吧？我还要掏钱，我还要掏钞票出来，哎呀，那个真的是，那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啊，在圣经当中，那么有这么样一个例子，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大概在第三章结尾，在第四章开头的时候，那个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对不对？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第四章发生了一件事，发生了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凶杀案。这个凶杀案还不单单是你跟我之间，你跟我们在主里头是弟兄姐妹，但是是在如果是照人的血亲亲属关系的，我们是没有什么亲属关系的。好，人跟这样的人跟人之间都会有问题，但这个事情是亲子之间，是兄弟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哇，在各位程序单里头有这个经文，圣经中发生的第一桩的谋杀案，第一桩凶杀案就发生在第四章。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再很快的稍微想一下哈。OK， 我们一起来读起来。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该隐怎么样，他发火了，他生气了。他为什么生气啊？啊，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献祭献的好还是献的不好啊？献的不好。好，那么在前面，如果我们回去看创世纪前面世界经文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该隐跟亚伯他们两个人都献祭，对不对？好，该隐他打了田间的野物，不是，他用田间所收获的东西拿来献祭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的面前。那亚伯呢，他也同样的做，但他是拿动物。但不管怎么样，好，圣经上五经的作者，五经的编撰者，他加了一句注脚，他说耶和华喜悦亚伯的供物，但是却不喜悦该隐。那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知道为什么，但是以下我们刚才所读过的那几节经文可以让我们看见一点点的端倪。该隐发火了，他说生气了，他向耶和华埋怨说为什么你不喜欢我的喜欢他的，对不对？然后下面耶和华说，你若献的什么，你若行的好，岂不蒙悦纳吗？表示什么？他行的，他献祭的那个态度跟方式是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对吧？好，不好。那我上一次来，我上面一次两次来，你们大概也知道我的做法哈。我希望跟各位有一点点互动，所以有一点互动，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献的不好，对不对？他献的不好。那但是他献的不好，他还不认错，他自己还不觉得自己不对，觉得很有理，对不对？好，所以因为这样。在下面的经文我们又列出来，发生了人类第一件的凶杀案，在田间，他们两个该隐怎么样，杀了亚伯，把他埋在地里。然后你想想看，耶和华既然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的兄弟在哪里，耶和华问，哪里会不知道？但是他希望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该隐的回应。但该隐怎么说啊？记不记得你们圣经记不记得怎么说的？我岂是看顾我兄弟的，对不对？我岂是看顾我兄弟？用广东用粤语说，不关我事哦，对不对？啊，不关我的事嘛，对不对？啊，这气的 OK 好，结果耶和华就这样责备他，责备他，所以这是人类第一件凶杀案，因为怒气带来不好的后果。在圣经里头比比皆是，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早上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思想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这个是怒气或者说情绪管理不好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在圣经当中情绪管理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在圣经里头有许许多的地方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管理我们自己的脾气，管理我们自己的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对不对？雅各书在新约里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经文，我们要快快的怎么样？没有，还没有到听啊，还前面是快快的说，有没有？他是先说，然后再怎么样？再来是怎么样？哎，到底是听还是？哎，对对对，然后最后一句什么？慢慢的怎么样？慢的动怒要怎么样？要快还是要慢啊？但我们很多时候动怒却很快，有没有？啊，但像我内向的人，像我这内向的人动怒就慢，但是一动怒起来像火山爆发一样，那个也不好。对不对？好，在圣经里头有这些有名的经文。那么管理情绪是有根有据的啊，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段圣经里头怎么讲。我们先来看神怎么样造人的，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来，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哎，神有没有，我们的神有没有情绪啦？哎呀，你们不敢讲， 在圣经里头有没有神发怒的？有没有神高兴的？对不对？记不记得六天创造之后，创造完神很高兴，他说神所看他所创造的一切怎么样，甚是好。你想既然是甚好，那神高不高兴啊？心里头喜不喜悦？对不对？神喜悦嘛，对不对？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耶稣有生过气，他在圣殿面前怎么样推倒那些兑换银钱，那些兑换怎么样祭物的桌子，说你们应该把圣殿当成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你们却把它当成什么贼窝。耶稣会生气，所以他把当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一切，他把神本性的一部分给了我们，这个叫做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包不包括我们的喜怒哀乐啊？啊？包括，你们只有几个人讲，你看，要是神不把那个喜怒哀乐放在我们人里头的话，那我们人不变成机器人呐、啊？对不对？OK， 好，我们在做弟兄姊妹结婚的，想一想看，在家里头，在家里头，那么，弟兄们，你们在家里头跟不跟姊妹说我爱你的？啊？我们中国人比较不讲，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又做的，但是假设想一想看，我们在跟彼此说我爱你的时候，是板着脸，一副好像不晓得到底有情绪没有情绪的，对不对？我爱你，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敢不敢觉得出来？对不对？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把那个东西摆在我们里面，所以有情绪，有喜怒哀乐。你们告诉我，正不正常？正常，绝对正常。人如果没有喜怒哀乐的话，这个世界就少了许多的味道，对吧 ？OK，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人犯罪的关系，那个喜怒哀乐，人的情绪也受到了怎么样？受到了玷污。所以我们情绪在这个时候，很多情况底下，有不好的表达。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带来怎么样不好的后果。我们来看一下，讲到情绪，我们来看一看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各位手中里头有没有这个三角形的？哎呦，好，我们一起来看。你知道神在造人的时候，人其实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的是，叫做 being， 第二个叫做有，我们的 having， 第三个叫做做，我们的 doing。那么是表示什么？人跟神能够建立那一个关系，而且能够接受对话及回应神，这样子一个天赋的自由，我们人是能够回应神的。第二，有表示怎么样？我们所拥有神类似于神的特性啊，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也包括什么？我刚才划线的那个地方包括什么？情绪，情绪包括什么？喜怒哀乐这四样，对不对？好做啊，人能够代表神去管理受造物的能力。所以在圣经里头，从创世纪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已经把情绪这个元素放在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表示什么？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来管理，来好好的来管理神造我们的这个人，有没有？好，圣经上说不是要修理看守，修理看守管理所造的一切吗？但是也其中也包括管理自己，好不好？ OK， 好。那么第二，有根有据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情绪言语，它表现我们怎么样人的一个思维的状态，是思维状态。有一句成语叫做有口无心，你们告诉我这句话，这句成语对还是不对？想一想看就好。有口无心，再让你们想想看，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话， 是不是我们人思想，我们人心里头的一个反应，对吧？即使是在发火的时候，对不对？即使在发火的时候，也表达什么？我们人生命里头，我们人里头的那个情绪的状态，是吧 ？OK， 那虽然说在北美这个社会是不提倡不提倡怎么体罚的，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身为家长的，身为父母的，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皮得的要命啊。硬是吃饭的时候本来是半个钟头可以结束的，结果花了三个钟头才把饭给吃完啊！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样啊？有啊。 OK， 好，那你们家很正常，对吧？ OK， 那么你想想看，做父母的花两三个钟就是在那里坐着要叫孩子吃饭，你心里都火不火啊？哎呀，你们不讲话的啊，你要不火才怪，对吧？OK， 有的时候忍不住嘴巴就说出话来了，对吧？所以你想想看，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说的话，其实是我们人里头情绪或者里头是我们的脑袋里头在想的一个反应，对吧？ OK， 好，算是为彰显怎么样是人思维的状态。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怎么说的。圣经里头箴言十五章第一节里头这样，他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来。为达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有没有？言语暴触动。我们再读一段传道书里头的话，请来。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在于怀中。OK， 但是记得，这个人里头的恼怒是会发出来的。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我们各位不要告诉我没有脾气。OK， 好，刚才就已经讲过了嘛，对吧？人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一不小心那个脾气就会出来啊。因为什么？人毕竟活在这样子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头，即使是神的儿女，也不免会这样啊。是正常，是有的时候是应，有的时候是正不。我讲正常，其实是应该是怎么说？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常态。但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可以管理，是有能力的，好不好？好，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说什么？情绪言语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再造还怎么样？得到什么？恢复，哈，恢复。那么我们从创造，我们从犯罪，我们从这思想，我们的言语能够反映我们心里头的情绪。到怎么样？言语、情绪，因为神给我们的再造能够得到恢复。我们来读一两段经文就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段经文，好不好？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父怎么样差遣了我，因为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吹一口气，圣经里头哪里还有吹一口气的？创世纪里头怎么讲的？刚才我们读过那段经文怎么说的？神把什么吹在人的鼻孔中，生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好，对不对？先是亚当，犯罪的亚当，然后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件再造的动作，他吹一口气到人的生命当中，人就成了，人就怎么样？他们那个原本罪恶死的生命又再度活过来。但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在这个我们情绪管理，在恢复神的形象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一个关键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不对？圣灵的来临是要住到我们的里头，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还不单是这样，圣灵在约翰福音里头常常讲到，他是保惠师，他要领导并且带领并且要领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对吧？ OK， 好，所以这样子一个动作，耶稣他做了一个再造的动作，他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带入圣灵啊，让他们里头那个原本是已经盖上一层幔子的那个神的形象，再度的怎么样得到恢复。 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形象是恢复的，我们有那个恢复神的形象。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叫做什么？那首诗歌我先一下，它叫《如鹰展翅上腾》啊，其中有一段叫做“恢复神在我们里头原本那个受造的形象”，有没有？好，那首诗歌我真的是觉得写的非常的好。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OK， 好，那么我们来再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哥罗西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请来，因你们已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旧人、新人。这个题目在基督徒当中圈子当中常常的在讨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里头怎么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不好跟你邻座的说，你现在是新的啊，要讲你现在是新人。你既然是新的，还是不是旧的啊？旧事已过嘛，所以还有没有，还是不是旧的？不讲话的。刚才那段我们读过的经文，在基督都是新造的人，若有人，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他说旧事已过嘛，所以我们是新的还是旧的？新的。为什么是新的？我们今天这个新到底跟以前的旧人，到跟旧亚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记不记得我刚才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头怎么讲的？你们受什么好？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对，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新造的人，是因为我们里头有圣灵常常的在带领我们。你会说我听不到圣灵啊，我感觉不到圣灵啊，忙不忙？哥啊，我们现在平常忙不忙？忙啊 ，OK， 好不好？要学习不忙的生活。记得圣灵，我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自己也都在还在学习当中。圣灵很多时候常常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只是轻轻的拍一拍。所以我们要体察圣灵的声音，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动作放慢，一定要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像我刚才在开车来的过程当中，我在车上我就喜欢放一点点安静的音乐，或者是诗歌也好。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有的时候放一点古典音乐。那么有一个电台，它早上有的时候都是敬拜的，都是比较古典的敬拜的曲子，就放在那里，然后整个人就进到敬拜当中。有的时候在敬拜当中怎么样，神就借着敬拜来向我说话。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念头，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那么那一句话就成为我的帮助。所以怎么样，要学习怎么样聆听安静的去聆听圣灵的声音。 OK， 这个新的形象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时的带领引领我们。所以不要告诉自己是旧的，旧的已经不存在，旧的已经不存在。那个新的生命，我们那个独特的生命是前所未有的，是神的再造。 OK， 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讲到我们一定我们思想情绪会影响到，会有不好的后果，如果说不好好运用的话。我们讲到管理情绪、管理思想，在圣经里头是有根据的，是有根据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很快的来看几样，我们到底来怎么样学习管理情绪。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头，好，读过经文里头，特别我们可以看第八节、第九节，特别是第八节，好，第八节怎么说？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请来。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什么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你们看到这些都是情绪的问题，恼恨有没有？愤怒，我们人在恼恨、在愤怒的时候，嘴巴就会说出什么话？恶毒的话、毁谤的话，并且还什么污秽的言语，有没有 ？OK， 好，所以这一段经文，保罗他在。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整章哈。保罗从第三章的开头开始，那么讲到什么？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啊。然后保罗在从第五节开始，第五、第六、第七节里头，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要致死身体。我刚才说已经新，对不对？为什么还要致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我们的那个老我，那个老旧的我已经死了，但是那个敌人常常要蠢蠢欲动，要让我们认为怎么样？那个是活的。很多时候我们受试探，其实都是怎么样？敌人的作为。OK， 所以我们要学习管理。然后保罗怎么样？常常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学习过新的生活的时候，常常要教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刚才前面第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头讲到什么？所以要教我们去思念什么？天上的事。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再跟我讲一次。我们要思念天，不要思念地上的事。OK， 好，所以因为什么？我们生命已经改变，基督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在思想改变的时候，继续的来讲到行为。保罗常常是这样，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是这样，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么样？哎，你们圣经怎么说的？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有没有 ？OK， 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头也讲到，要叫我们穿戴全属灵的全副的属灵军装，其中一个什么？有一件东西是什么？救恩的什么？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为什么要戴头盔啊？我们想想看，我们当中如果说知道一点点。对军事知道一点知识，头盔的作用是什么？啊？头盔的作用是什么？保护嘛，很简单嘛，对不对？好，所以救恩的头盔是要保护我们的思想，保护我们的头嘛，对不对？好，要常常的让我们活在救恩，思念救恩。我们刚才唱的那几首诗歌也在帮助我们纪念主的给我们的救恩，还不单是这样，纪念主为我们复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不单单是这里知道，我们这里也要知道，要常常的思念，然后继续的怎么样才谈到才谈到其他的事情。好，所以保罗他的思路一向是这样，他先讲思想，然后再讲行为。在讲行为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他讲要叫我们学习来管理。好，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的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第一个说，在各位单章里头第一个要说什么？他这里第一个什么？满有什么？我们一起讲好吧。来，满有第一个什么？满有圣灵。第一个是满有圣灵。我们先读这段经文，这个我那个讲义里头他出处没有讲出来，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好，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有一段叫我说不要醉酒吗？我们一起来念起来。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歌的赞美主。凡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在今天的基督徒圈子当中，灵恩这一块常常讲，哎呀，圣灵充满，圣灵的喜要讲方言，要这个要那个。但事实上，保罗在讲圣灵的恩赐的时候，保罗在讲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在这里讲的很清楚，大家常听很清楚。他第一个说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式。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讲，圣灵充满不是一个选项，请记得，圣灵充满不是一个选项，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天天我们要经历的生活。哦，我们要天天经历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早上起来，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你圣灵今天来充满我。不是要叫我们去为，不是要叫我们去为人祷告，祷告了之后就倒在地上。不是要我们去为人按手祷告，祷告了之后那个被祷告的人就在那里全身发抖，在那里发抖，不晓得发抖什么。 OK， 重要的是下面的这几句话，要用什么？诗唱、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是要叫我们活在圣灵的带领里头，要学习过赞美的生活。赞美的生活，好不好？跟我说一次，赞美的生活，好不好？好不好？对，好不好？对你邻座的说，我们一起过赞美的生活。OK， 因为彼此对说嘛，我们一个人跟主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那个 OK。但是真正赞美的生活是在彼此跟互相的环境里头，才能够真真正正看出来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在赞美神，赞美神。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在进来，或者是进来会堂，或者说是我不讲你们教会，我讲我看过的一些现象哈，啊，常常在停车场里头，啊，常常在停车场里头怎么样？在车上还在那里你斗嘴，我斗嘴。孩子在那里吵，喋喋不休，在那里争吵不休，然后一跨下车，一下车里头，嘿，弟兄姐妹你好，啊，这样叫不叫赞美的生活啊？是不是真正的是？哎呀，弟兄啊，感谢主啊，啊，那个叫不叫感谢？那个叫不叫赞美啊？你们想不想知道那叫什么？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口是心非。 OK， 我不讲你们，我讲我自己也是一样。 OK， 我那时候刚刚神学院毕业，我那时候从三一神学院出来之后，在加州牧会了两年。我记得我们刚刚到南加州的时候，第二个礼拜，那么我们从家里都到教会的途上，我跟我那人结婚十几年来，其实有前面有很多一段时间其实都是在磨合，因为我们是先结婚然后再学习交往，再学习谈恋爱。哎呀，这真的其实真是不好，我真觉得应该先谈恋爱才好，先谈恋爱才好。但是所以我们两个就在去教会的路上，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有一点晚了，我觉得他，哎呀，我真不敢讲他，我觉得我有叫，我觉得他有一点慢，他在家里动作有点慢，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哎，我有点不高，我其实有点不高兴，我就说，你这干嘛？你是不是故意的？有没有？哎呀，你们不知道这个笑点在哪里？哎，他对我说，他动作已经慢了，然后我在车上对他说，你这个慢是不是故意的？哎呀，不说还好，那一说的话可了不得，他就开始，我们两个就开始斗嘴。他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我动作慢是真的有时候不好意思，那你非要说我故意的，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下车之后，然后脸色还要马上一变，哎，弟兄姐妹早啊，对不对？真的是求主帮，这不还真不口是心非嘛？这对不对？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赞美的生活蛮有圣灵，第一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学习管理的时候，一定要天天的，常常跟主说：“主啊，我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让我学习过什么赞美的生活。”但是不是口是心非的赞美生活，而是从心里发出的，对不对？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嘛，对吧 ？OK， 常常的感谢。好，第二个要学习什么？好，第一个是蛮有圣灵，第二个是什么？学习分辨，学习分辨。你知道愤怒和其实生气，我们人情绪其实有很多来源的，对不对？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分辨。好，要怎么样的来分辨 ？OK， 好，我们先来读诗篇37篇第八节，请来。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样的怒气是不好的，对不对？圣经上讲明白了，以致作恶，你要任何时候我们在情绪上导致我们怎么样，要说不好的话，要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中国有一句很漂亮的成语，那么退一步怎么样，海阔天空。我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小学毕业，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台湾呢、小学毕业的时候常常喜欢在纪念册上，人家纪念册上在写字，有没有啊？在提字嘛，对不对？好，就有一个同学给我提上这一行字，他说忍是什么，你们想想看忍字怎么写的啊？哎呀，心字头上一把刀，痛不痛啊？啊，人的心上插一把刀，痛不痛？痛，那肯定痛，但是怎么样，还是要忍，对吧 ？OK， 心是头上一把刀，当你在发怒的时候，对不起，当在发怒的时候，就像是心是头上插一把刀，忍那个疼的，但是疼的还是得忍，还是得忍，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以致作恶，要想尽办法把那把刀给拔出来。得拔出来 OK， 好，再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做。所以有不好的情绪导致我们作恶，但是耶稣的做法都不一样。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11章第15节到第17节，请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有没有注意耶稣基督在这里有没有生气啊？啊，有，但是他的气是，他的火，他是怒气是因为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有没有？我们如果读先知书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很多时候耶和华神在启示先知的时候，是在启示他们说，你们在你们的社会当中有不公平的事情。两种，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两种不同的砝码啊，知道砝码是什么哈，对吧 ？OK， 我们在台湾，我们在台湾、早年有一秤啊，秤，我们在老在我的印象里头，那个秤是一根杠子，有没有？是一根杠子，人手里头拿，中间就拿着一个拿这个绳，这杠子在那里，两旁边有怎么样啊？有个容器，对不对？一边摆商品，然后另外一边摆砝码，对不对？啊，摆砝码。那么一直要等到这两边平了之后怎么样，这个才是正确的重量啊，才进行 才进行交易嘛，对不对 ？OK， 我们在台湾有一句话叫英文闽南话叫“庆菜”，我们当中有没有从台湾来的？啊，有一些庆菜啊，知道哈，对不对？庆菜，我们常常，我以前不知道，我一直要等到去参观一个博物馆的时候，我才晓得庆菜，我们在中文讲随便，但那个缘由是什么呀？那个秤在台湾的秤里头，它的秤那条杠子上有很多刻度的，哦，有很多刻度的。然后庆菜是什么意思？哦，那个菜就是叫那个卖东西的说，你随便量就好，哦，但是这个随便量是就是我们当中有两个人同意了，哎呀，不要量那么准，量随便量就好，对吧 ？OK， 好，所以叫庆菜。随便啊，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头，常常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有什么？有两种不同的砝码，哦，两种不同砝码。换句话，什么交易就公不公平啦？不公平，这个是耶稣生气的地方。还不单是这样，他说这个地方原本是要做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让它成为贼窝，两种砝码。所以耶稣的发怒是基于什么？他对于圣经的理解。耶稣的发怒是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是道成肉身，他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怎么样？耶稣发的怒是义怒哦。所以我看起码看到两种不同的怒气，第一种怒气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第二种的怒气在圣经当中我们称为义怒，是基督徒可以发的，是基督徒可以生气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社会当中不公平的现象，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不公义的决定的时候，基督徒是可以站起来发怒的，是可以站起来生气的。因为什么？我们要作为社会的良心，而不是随波逐流，流入世俗化。Okay， 记得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对于这个社会有影响的。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嘛，我们要领人归主，但是在领人归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看到不公平的现象的时候，请记得不要闭口不言，要不然我们就失去了在圣经当中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的那个功用。耶稣基督不是要叫，耶稣不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什么？是盐，你们是光，有没有 ？OK， 耶稣讲的是，不是要我们做。我们常常基督徒求主帮在我让望我们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但事实上我们本来就是盐，我们本来就是光。那既然是盐是光，就不要失了那个功用。所以要学习分辨，我们是可以分辨的，啊，要分辨到底是哪一种怒气。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很快，我们，好，我们刚才那一段，快快的听，快快的说，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我们就不讲，我们刚才读过。第三样要气绝什么？好，再讲一次，气绝恼怒。好，气绝恼怒这一段话我们就不读。好，你们要气绝这一切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气绝口中污秽的言语。在这个世代当中，其中一个污秽的言语是妄称神的名。好，我们在学校当中常常孩子们拿耶稣的名，拿神的名在那里乱讲，甚至是在基督徒当中，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My goodness， 有没有？或者是 My gosh。 记得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变了一个样子，但事实上还是在怎么样妄称神的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连这些用都不要用。因为这些在圣经里头其实就是不好的言语，因为我们在妄称神的名，神的名是轻慢不得的。OK， 神的名是轻慢不得的。 OK， 好，第四样，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我们一起说好不好？第四样是什么？口吐真言。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节，请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那出语。圣经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啊，圣经话标准很严格的，有没有白色的谎言啊？什么叫做白色的谎言啊？ OK， 谈话叫公北差，对不对？好，如果各位听得懂的话，对不对？白色的谎言还有白色的啊，所以记得不对就是不对，那个话不，那个话不合，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Okay， 管理情绪，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口吐真言，即使是在心里头有怒气的时候，也不要口出恶言，而是要怎么样？要学习在主里头说真话。哦，说真话是有方法的，是有方法的，方法的。OK， 那么我自己的做法是他在口吐真言，即使是在面对弟兄，我要指责弟兄的不是的时候，不是的时候 ，OK， 我会先从好的说起，有没有？哦，在英文叫做 constructive criticism， 啊，有没有 ？OK。不要对，不要见到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觉得主感动，我要对你说诚实话。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噼里啪啦噼啪说了一个大堆，说的了两个人都面红耳赤。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啊？不要告诉我，对，各位可以想一想看，对吧？说诚实话，可以说有说诚实话的方式。OK， 那我的师父，我的 mentor， 他常常跟我讲，他说你们，他说他在讲诚实话的时候，他是先肯定这个人在主里头的位分，在主里头有诸般的恩赐，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把一个要说的事情说到说成是什么？你现在是这样做，但是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他最后他常常会说一句话，他说 We will walk the journey together， 我们会一起的来走这个更好的旅程，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怎么样啊？学习不单单在诚实里头说话，而且是要怎么样在诚实里头一起的学习走得更好。 OK， 口吐真言。好，最后一两样，第五个是什么？要结什么？圣灵的果子。好，圣灵的果子，这一节经我们很熟哈，我们就很快的读过一遍，起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律法没有禁止。请记得这些话， 这九样不是九个，是一个啊，这一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不同的面向。 OK， 而我们在一生当中，说老实话，我们其实可以真的是能够尽量的学习，但是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做好几个，我们就很感恩，很感谢主，对吧？ OK，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啊，每一个人努力的目标。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样，最后一样，我们一起来讲，好吧？怎么样？要怎么说？一起实践。请记得，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离群所居的生活，离群所居的生活，在教会历史当中有所谓的修院主义啊，常常你要过基督徒生活，你到修道院去，你到修道院去。但事实上，但那一段时间的的确确也产生了许多神所爱的仆人。 OK， 他们也带来许许多多很好的东西，但记得基督徒的生活是彼此跟互相的生活， 好不好？最后跟练习，跟彼此练习最后一句话，我们要一起，好，请跟邻座说，我们一起的来走这一段路程。请你跟邻座说，我们一起的来走这个路程。啊，一起，请记得是一起，不要一个人走，不要一个人走，好不好？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好，请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为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当自己小心，万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再提醒各位，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一生不是一个人过，是一起过。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历程当中，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做主跟救主之后的下一步是加入教会，不是回到家中，记不记得 ？OK， 是加入教会。教会是一群蒙恩的人在聚在一起，所以是一起的来过。啊，管理情绪的生活，没有一个人就可以做的。啊，哎呀，一个人跟主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真的是能够在你的面前学习温柔谦卑，但是进到人群当中又怎么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帮助我们。那么今天跟各位谈了很多，那么我就希望能够借着这一段经文，特别是讲到要学习要学习弃绝这些事，恼恨、愤怒等等等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知道一件事情，情绪的的确确可以管理，好，那么因为不管理情绪会有很多不好的后果，好，我们也知道该怎么样的分辨，好，也跟各位谈了一些实际上可以做的步骤，我们就一起的来操练，一起的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自己亲自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你的面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讨你喜悦的生活，特别是在情绪的这个事情上，因为情绪的的确确会影响言语，影响行为，就求你恩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